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亲爱的主圣灵，也求你在此时此刻来感动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在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归正，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儿女。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愿你赐福今天的讲台的信息，求主圣灵亲自膏抹你仆人的口，好让他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为了是荣耀我主耶稣基督。主啊，也使众弟兄姐妹今天在领受话语的时候，主啊，让他们都得造就。亲爱的神，愿你与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哈。我们看历代志下，好，我们说在第十章第七章的第十节，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说七月二十三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已经把什么建好了？把圣殿建好了。他在七月一日的时候啊，七月一日之前啊，就把这一个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召聚在一起。那时候祭司立位人，他们将约柜、将会幕和会幕一切的器具都运到了圣殿里面，因为他们要向上帝来献圣殿，因为圣殿建好了，他们要献殿。那个时候呢，正值七月啊，我们知道七月是以色列人的吹角节、赎罪节和祝棚节，所以本来只有两个星期的节庆啊，一直延续了多长时间？延续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中，以色列人敬拜上帝，赞美上帝，所罗门王谦卑地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悦纳他们的奉献。整个节期结束之后啊，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二十三号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中说七月二十三号了。这个时候呢，王就遣散众民，让他们回家去了啊，因为献殿已经献成了。这里有一句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里说什么？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心中喜乐，各自回家去了。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看见了上帝所施的恩惠，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恩惠和福气很真实的落在了大卫、所罗门和他百姓的身上了。所以呢，他们看见了上帝所施的恩惠，他们就特别的喜乐，他们就心中充满喜乐。他们走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回去的？带着喜乐回去的。上帝给人的恩惠和福气啊，分为两种啊，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看得见的福气，还有一种呢是看不见的福气。有一位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当看不见的福气临到的时候，一定会带来看得见的福气。阿们。当看不见的福气临到的时候，一定会带来看得见的福气。当看不见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啊，一定能够带来看得见的恩典啊。看不见的恩典临到的时候，看得见的恩典就显出来了。所以解决问题先解决什么问题啊？解决问题先解决看不见的问题，先解决里面的问题。当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看不见的问题解决了啊，这个看得见的问题就解决了。当地上的问题解决了，天上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要看问题，我们不要只看表面，我们要看这一个问题的本质啊。我们要说，我们要领受神的福气，神的祝福，我们不要只求那看得见的祝福，我们也要求什么？那看不见的祝福啊。生命的改变就是看不见的祝福，但是能不能带来属天的福气啊？能。 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你一定会有看得见的祝福临到你的。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要先解决看不见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是看不见的，但是你解决的这些问题，你那看得见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家一起说，要先解决看不见的问题。接下来呢，又有几节经文啊。刚才我们读说什么？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然后呢，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了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这里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什么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怎样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弟兄姐妹，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当天晚上啊，就是献殿那一个结束的那一天晚上啊，上帝向所罗门王显现，对所罗门王说：“如果我让天不下雨，如果我让地不出产，如果地上有瘟疫、有疾病流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弃他们的恶行，转离他们的罪恶，我必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我必侧耳听，在这殿中所献的祷告。”我们说圣殿建完了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喜事，对不对？献殿也献完了，是一件喜事，献殿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向所罗门王却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说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回去了，都看得见上帝的恩惠降临了，可是为什么在这一天晚上所罗门却做了一个梦也好，是夜间是做梦也好，还是怎样遇见神也好，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却发出了一个什么？一个警告。这个话是警告，可是我们说这个警告里面有什么？有恩典啊，有恩典，也有祝福，有应许。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难道是无缘无故的说这些话没有原因吗？为什么上帝要说这些话啊？有警告，有应许，警告和应许同时在神的嘴里面说出来给所罗门。为什么上帝要讲出这警告的话？如果你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啊，你一定会找到答案的。我们来看一个，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如果你读了历代志下的第六章，你会看到所罗门向上帝献殿的时候，他有向上帝祷告。你看到所罗门向上帝祷告，他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祷告说啊，他说：“上帝啊，天上啊，天和天上的天啊，都不足于你居住啊，你这个殿根本就不能够成为你居住的这一个会所，何况我建的这个殿呢？为什么要建？可是我为什么要建这个圣殿呢？因为上帝啊，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你居住，可是我为什么要建这一个殿啊？为什么？”他说：“我建这个殿的目的啊，就是要向你献上祷告。我建这个殿的目的啊，是为了向你献上敬拜。我建这个殿的目的啊，是能够常常在这个地方啊向你献祭。”他说：“我建这个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和我的百姓在此向你献上祷告。”他向上帝祷告说：“当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此处祈祷的时候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呢，然后就赦免。”他说：“如果你的百姓得罪了你，啊，如果你的百姓得罪了你，败在仇敌的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啊，求你来垂听，啊， 如果呢，你的百姓有生病了，他们向这殿举手祷告，求你垂听。如果这个田地里面今年的粮食收成不好啊，没有丰收，不出土产，他们在这个地方祷告，求你垂听。如果他们出去打仗之前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向你祷告，求你垂听。如果他们得罪了你，他们在这里悔改认罪求你垂听。如果他们得罪你，被仇敌掳落了，被掳到外邦去，掳到那一个被掳的地方，他们呢向着这个殿的地方祷告求你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为他们伸冤。他说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他们向这个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垂听。你看，这是所罗门的祷告第六章。所罗门向神求什么？求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所罗门王建这个圣殿的目的就是什么？让这个殿成为一个什么殿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洁净圣殿的时候说什么？我父祷告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什么贼窝了，对不对耶稣说这个殿是什么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祷告的殿。所以耶稣说的经文的根据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历代志下的第六章，讲到所罗门王所建的殿是祷告的殿，就是耶稣说这个殿是祷告的殿的这一个引用的这一个根据就是从这里引用的那我们看，当所罗门向上帝献上这个圣殿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悦纳？有，上帝悦纳了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悦纳了这一个圣殿。所以呢，上帝在夜间的时候向这一个所罗门显现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个地方呢作为祭祀我的殿宇。上帝表示什么？上帝表示他喜欢，他喜欢这个圣殿，他说他喜欢这个地方他喜欢这个地方，他愿意使这个殿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但是我们刚才我们在读第七章的这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读到那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上帝说他要垂听这地百姓祷告的前提是什么？他说要有两个条件，我才能够听你们的祷告，才能侧耳听，留心听这一个侧耳听你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说，上帝说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必须要有条件的。这什么条件呢？第一个，他说什么？要自卑。他说你们要自卑，要自卑，大家说要自卑。要自卑就是什么？就是谦卑，要在上帝的面前要谦卑下来寻求神神说你们要自卑，要自卑。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要自卑什么是自卑？自卑就是谦卑。谦卑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圣经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榜样和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当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俯伏在地上俯伏在地上，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在上帝的面前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再看摩西，上帝称摩西是什么？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摩西你看到这一个，你去查这个俯伏两个字你看摩西有很多次的时候是俯伏在地上向上帝祷告的。所以你看，一个向上帝祷告的态度，一个生命，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俯伏在地上的。我们再看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学生是摩西的接班人。摩西将自己敬畏耶和华的生命的态度真的是传递了给他，影响了约书亚。我们记得约书亚那一个夜里他去看耶利哥的这一个城的时候他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他知道对方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俯伏在地上，俯伏，对不对？俯伏在地上。我们再看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这一个姿态 他屈身在地上啊，将那个脸伏在什么地方？伏在两膝之间啊，就是跪在地上，趴在地上向神祷告。可见你看他在上帝的面前是多么的谦卑。我们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样祷告？是伏在地上的啊。连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刚强起来。你看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是伏在地上祷告，是屈膝在地上，跪在地上向神祷告的。雅各书四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箴言书二十二章的第四节说：敬畏耶和华，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弟兄姐妹，谦卑啊，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的态度。我们要用谦卑的生命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谦卑，就是我们来承认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尊荣、上帝的这一个圣洁，承认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不配，承认我们是无能的，承认我们是什么？是有罪的，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行的，这是谦卑。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可以有一个骄傲的姿态，因为为什么？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有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行，我们承认上帝是伟大、圣洁、全能的神，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蒙神的悦纳。谦卑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态度，是上帝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一种态度。所以谦卑是向上帝祷告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若是想让神垂听他的祷告，首先怎样？首先要在上帝的面前要谦卑下来。一个人如果觉得他什么都行，哎呀我什么都行，哎呀我这个人啊，我知识很多，我的学历也很高，我也很有能力，我告诉你这就麻烦了啊，上帝不会垂听这样的人祷告的。当人觉得什么都行的时候啊，上帝就不工作了。可是呢，当人觉得什么都不行的时候，这才是神在这个人心上工作的开始。因为什么？因为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让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啊祷告啊，这是第一个要求，寻求我的面，怎么样他就要垂听。上帝啊，他最厌恶的一种罪啊，我们知道是什么罪啊？就是骄傲的罪。骄傲的本头本身啊，骄傲的源头啊，骄傲的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撒旦啊，他在天国里面他是怎样堕落的？我们知道撒旦魔鬼路西佛是怎么堕落的？他就是骄傲，因为上帝把他创造的太漂亮了，太美丽了。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中说什么？说魔鬼撒旦就是因为骄傲堕落的。在上帝的眼中，骄傲是上帝最恨恶的罪，因为这个罪啊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隔绝破裂了。骄傲啊使人变得狂傲，来挑战上帝的权柄。骄傲呢使人更加的相信理性，用知识否认上帝。所以这一个罪使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破裂。箴言书的十三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希望我们用谦卑的态度来寻求他。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行，这样才能让上帝来工作。我们来想一下哈，我们来想一下，人在什么时候啊才会好好的寻求神啊？人在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什么时候？ 哎，你看海花哈，真的有圣灵在他身上，他说的太好了。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啊，才去寻求神啊？是不是人常常走到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才来寻求神？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啊，是神的开头。只有走到山穷水尽了，只有走到这一个实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啊，他才能够怎样经历耶和华以勒。我们越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越是依靠相信自己，我们越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的知识，凭着自己的理性，我们怎样，我们越无法去依靠神。我们越依靠自己，越依靠自己的权势，世界的权势，我们就不懂得什么是耶和华以勒。所以只有发现自己不行了，只有全心的投靠上帝了，你才会体会到什么是耶和华以勒。原来在主的恩典中啊，不需要操这么多心的，在主的恩典中是不需要操心的。阿妹，你们没有信心啊？在主的恩典中要操心吗？在主的恩典里面你还要操心吗？弟兄姐妹，在主的恩典里面是不需要操心的。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好不好？不要把自己搞得心这么累，不要把自己搞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么多的愁苦压得你起不来。因为在主的恩典里面是有重担的吗？没有重担的。主耶稣不让你担重担，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他要得享什么？安息。你要把你生命的重担、心理的重担、生活的重担、一切的压力要交托给他。你要真的是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耶稣基督是不会把重担放在你的身上的，在恩典里面没有重担。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在恩典里面没有重担。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不要绞尽脑汁的再想办法了，凭着信心去领受耶和华以勒。谦卑的人能够经历耶和华以勒。还有什么？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啊，他也设立了什么医院，对不对？上帝设立了医生这个职业啊。我们知道医院是从基督教产生的啊，医生这个职业也是基督教产生的。人有病了哈，一定要去看医生的。你听到哈，李牧师说了哈，人有病了一定要去看医生的。你先听着我的前提哈，你别说李牧师啊，你什么你不让我们去，没有，我从来都我也去看病啊，我也去看医生啊，对不对？到医院，对不对？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孩子生病发烧感冒了，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吃药打针，一定的，该去一定要去的哈。大家一定记得，医生和医院这个职业还有这个机构都是上帝在世界上设立的，为了要什么？救死扶伤，有神的恩典在这里面，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
对
啊，对啊。可是问题是，有没有一种病，有些病是医生也看不好，医院也看不好的，有没有？
有。
啊，对，心理病，心理。是啊，还有没有身体上的病，医生也看不好的？
有。
有。可是一个人的病，如果连医生看不好怎么办？一个人的病连医生看不好怎么办？在那里等死啊？是不是？你不会的嘛，你一定，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说你得了一个病，医院也看不好，你肯定会祷告，对不对？你一定开始寻求神了，对不对？圣经上有没有说耶和华拉法？
有。
耶和华拉法什么意思？
医治。
耶和华是医治的神，上帝是医治者。人什么时候才能经历耶和华拉法？人什么时候经历耶和华拉法？如果连医生都救不了这个人，那么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这个人？世界的路没有了，世界的路没有了，只有寻求上帝，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他，才能够经历耶和华拉法，经历上帝的医治。你看今天多少被上帝重用的仆人啊，都是经历过耶和华拉法的。你看张伯利牧师，对不对？他得了肝癌晚期，肾衰竭，重病宣告死亡了，医生都治不好他了，可是你看多少的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献给主，他最后得医治了。所以你知道吗？你去听他的布道会，你听他的布道会无非就是在讲他是怎么样被神医治的。 他透过他被神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宣讲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永生。他就宣讲这些啊，你看多少人得救啊，不止一万了，不止，这真的是七八万都有了，我估计也得，就是这几十年来真的是这样的。你再看看这个于洪杰牧师，于洪杰牧师你看得的什么病啊，那个肿瘤啊，那一个败血，那一个根本没有办法的，医生怎么样，他最后痛苦到什么地步，那个肿瘤割到最后把他的神经都给割断了，割坏了，你看他的嘴现在是歪的，对不对？有人说这个歪嘴牧师，他讲道讲得很好，为什么？他自从他得了这个病之后，他说世界的这个医生，他说他求了很多的那些名医帮他看病啊，他说最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医生都治不了他了。他有一天他决定啊，他当时，他我记得当时我看他的见证的时候啊，他就说哈、啊、他说他曾经想啊，圣经上说啊，没有一个病人来到主的面前不得医治了，为什么他的病不能得到医治？他当时想这件事情啊，最后他决定以后不再吃药了。他要学习什么？他要学习全然的放下，全然的学习顺服的功课。你看他先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什么？他过去他不是这样的，他要开始全然的放下，全然的仰望神，全然的信靠上帝，操练信心的功课。他说什么？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不再吃药了，因为吃药也没有用了。他的父亲看他那么痛苦，他就是这么说，他说他要真的是要在这个时候，他要真的要全然的仰望神。七八年，这是他自己说的哈，他没有吃药，直到有一天他这个功课，他这个信心的功课和顺服的功课学成了。那一天那是最后一次，也就是在1988年上帝给他开了一条路，那一次他做了最后一次手术，结果成功了。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经过这七八年的时间，他的生命被长成了，他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恩典就临到了。弟兄姐妹，耶和华拉法要临到一个人的生命啊，这个人怎么样？你不是说哦，为什么说我求神神不医治？有原因的，有很多的原因。上帝要先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再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阿妹，因为你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怎么解决外面的问题？你里面还有苦毒，还有伤害，还有不饶恕，还有这么多罪恶在你里面啊，还有这么多败坏在你里面，你怎么来解决？对不对？里面的问题先解决，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他经历了耶和华拉法，你看于洪杰牧师，他从来不回避上帝对他的医治，他常常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是医治的主，他就这么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姐妹，当人走到尽头，完全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完全的顺服谦卑了，完全的用信心来求告神的时候，才能够经历耶和华拉法。我们说西西家王啊，他病得快死了，先知以赛亚对他说什么？先知以赛亚说，你的命就到时候，就到这个时候了，完了啊，活不下去了。他躺在床上啊，他转过脸来对着墙怎么样，就开始痛哭啊，他谦卑的寻求神啊，结果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我已经听见了他的祷告，我要再给他增加15年的寿数。结果西西家就得了医治。以赛亚书38章说什么？你看这一个西西家，他唱了一首诗歌啊，来感谢上帝的拯救和大能，感谢上帝对他的医治。弟兄姐妹，西西家王就是在人生的尽头啊，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当一个人在谦卑中寻求神，用生命的谦卑的生命的态度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必垂听，这是神的应许。阿们。所以谦卑很重要，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谦卑很重要。那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这里说要转离恶行，要从恶行中转离，认罪悔改。因为上帝是听一个悔改的祷告，上帝要听悔改的祷告。创世纪，从创世纪的开始啊，人就远离了上帝，人就开始犯了罪，从此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人活在污秽肮脏里面，享受罪中之乐，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可是你看，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败坏，圣经中依然充满了一个慈父的呼唤，就是让这个世代的人啊，转离恶行，悔改归向上帝。你看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中他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啊，有两个方面的悔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悔改啊，这里包括什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德方面的悔改。第二个是悔改是什么？是我们信仰上的悔改啊。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生活上的，一种是信仰上的啊，一些是言语上的啊，行为上的，还有品德上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信仰上的，就是灵性上的啊，这两个都要悔改，都要悔改。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六章的十节，这里说，我们一起读：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加拉太书啊，在加拉太书中啊，这一个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啊，说这一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恼、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当保罗讲完这些之后啊，保罗就讲什么？就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能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这里所讲的奸淫啊、污秽啊、邪荡，这是什么的事情啊？这是品德上的事情。但是呢，在二十二节中，在这个在二十一节中讲到的这些情欲的事情，有拜偶像、有邪术啊，是讲到什么？讲到信仰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人的悔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品行上的悔改。你一定要记得，所有的罪都是要付代价的，什么奸淫啊、谎言啊、偷窃啊、诡诈啊、仇恨啊、增进啊、嫉妒啊、恼怒、结党啊、纷争啊，这些都是要付代价的，都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一个罪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你看大卫啊，他犯了奸淫的罪，他杀了这一个别人妻子的老公啊，他和别的人的这个妻子通奸，他有没有付代价？
有，
对不对？他和这一个拔示巴通奸啊，结果拔示巴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他为了遮盖自己的罪，他呢就用诡计啊，借刀杀人，把这个拔示巴的老公乌利亚派到前线上去打仗，然后让军队撤下来，留他的一个人在那里。众人都觉得奇怪，你说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那明明就是让他去死了，结果他被人所杀啊，被仇敌杀害，还弄了一个烈士的称号。你看这个人多诡诈，最后怎样？最后先知拿单啊来见他，斥责大卫，来指责他的罪，告诉他说什么？说从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做了这个事，你要付惨重的代价。弟兄姐妹，基督徒一定要警醒，远离一切的罪，千万不要因为犯罪而付了代价，千万不要一足思千恨，千万不要犯罪。今天啊，我们常常会犯罪，我们不知不觉就犯罪，我们没有犯奸淫的罪，我们却犯恼怒的罪，我们没有犯偷窃的罪，我们却犯恨恶别人的罪，恨人就是杀人嘛，对不对？我们没有犯说是什么这一个啊贪婪的罪，可是呢我们犯了不饶恕的罪，不饶恕的罪，这些都是罪。我们没有犯这一个啊这一个凶恶的罪啊，可是我们却犯了论断的罪。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心里面啊有太多的苦毒和伤害，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啊，要把自己里面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啊，谎言也是罪啊啊，雅各就是这样，雅各撒谎，对不对？雅各撒谎以后怎么样？他结果是什么？背井离乡啊，对不对？他骗了他的哥哥，他的爸爸，结果就是他遇到一个比他还诡诈的拉班啊。雅各骗人一次，拉班骗他十次啊。等到有一天他发达了，他回去了，他要回家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怎么办？ 结果他的哥哥带了多少人啊？带了400人在前面等着他，迎他而来。你说以扫带400人来干啥？要来杀他吗？恨他，要杀他的。他害不害怕？害怕的不能睡觉，雅各害怕的一夜都不能睡觉。然后他把他的牛啊、羊啊、骆驼啊都放在前面走啊，然后呢，这一个一批批的往前走，吩咐人说：“哎，如果有人问这是谁的这一个骆驼、牛、羊啊，你就说哈，这是以扫的仆人雅各的牛羊，是给他的这个哥哥的啊，送给他哥哥的礼物啊。”人说，如果有人遇见我哥哥以扫，你问说这是谁的，你就说啊，是你仆人雅各的啊，要送给我哥哥的礼物。你看为什么？就是要让以扫消气嘛，对不对？一个谎言付了多少代价？多少的牛羊骆驼要赔一个谎言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罪是不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千万一定要记得，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看记恨的罪，记恨要不要付代价？扫罗听见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从此记恨大卫。他因为记恨大卫，他记恨大卫的那一刻，所有的荣耀都离开了他。一个以色列的王从此失去了荣耀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任何的罪都会付代价，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定别人的罪，你记得哈，自己为自己的罪负责，不要定别人的罪。你可以知道有些罪，但是别人犯罪了，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你可以提醒，但是你不要定别人的罪，因为你一定罪就变成论断了。有时候你的生命不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叫行义过度。行义过度也是什么？是犯罪。圣经上说行义过度也是犯罪，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愤怒也是这样，愤怒在你里面的时候就让你不饶恕，当愤怒在你里面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对别人充满了仇恨，你看到得罪你的人你就心里面恨他啊，你就恨他，你就没有饶恕，你就有苦毒。你说这样的人祷告上帝能垂听吗？上帝能不能垂听？上帝不会垂听的，不会垂听的。那最后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信仰上的罪。大家一定要记得，耶和华神是什么？耶和华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上帝最恨恶的罪是什么罪啊？在信仰上面，就是拜偶像的罪。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信的就是什么？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来还会再来。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乡，天上的家乡，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简简单单，单纯的信靠上帝，单纯的敬拜上帝。我们只信这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能改的，不能改的，不能有任何的玷污，不能有任何的掺杂。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怎样？要纯正，不能有任何的掺杂，不可以掺杂任何异教的东西。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没人，有人说不行，有人也不说话。基督徒可不可以看星座？基督徒可不可以每一年啊、我是属牛的啊，我是属虎的，我是属兔的，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马年、牛年、虎年，我要看我今年的运程怎样，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的。你还是属老鼠的吗？你还是属虎的吗？你是属神的，阿妹，你是属基督的，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不属于任何动物，你属于基督的。你是属基督的，不可以算命的，不可以拜偶像的，要远离一切拜偶像的场所，什么庙宇啦，这些东西你不要，就不洁净。圣经上说那叫行毁坏可憎之地。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说李牧师你又胡说八道，没有，圣经上说的就知道，李牧师只讲圣经的话啊。可不可以批八字？不可以。可不可以看黄道吉日啊？
不行。
可不可以看风水啊？啊，有个牧师说的特别好，有耶稣基督同在啊，每一天都是好天。你什么黄道吉日，日日都是平安的日子，有耶稣与你同在都是好日子啊。只要耶稣基督同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给左右旁边，耶稣同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耶稣同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啊，要不要看风水？有耶稣与你同在，哪里都是好风好水，对不对？有主与你同在就有好风，有主与你同在就有好水。风，圣灵的风，水，生命的活水。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不要有任何掺杂。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断绝这一切世俗的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异教的、这些占卜的、这些算命的、这些不洁净的这些沾染，要奉耶稣的名彻底的断绝，奉耶稣基督的名彻底的破除，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自己，啊，自己要是干净的，啊，要没有沾染，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有一颗纯正的信仰，啊，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什么呀？要谦卑的寻求神，以谦卑的生命态度向上帝祷告，并悔改，要转离一切的恶行，悔改认罪，神必怎样？睁眼看，侧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唱首诗歌，我们来唱首诗歌。